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呢，我们要带大家呢，今天是回到了台北地检署时间了。那么说到了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哦，其实大家不知道对于哦最近的一些这个话题，可能都是这个就等于是打诈，不然就是防毒啊，不然就是这个所谓的反贿选、查贿、反贿。其实我们一直在讲查贿、反贿，其实都一样的。你有查贿才会有反贿呀，对不对？好，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是最近呢、可能这个天气的关系哦，就常会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跟医疗上面有关系的。那上一次呢，这个苏美甲苏官有讲到医疗事故的预防跟争议的处理方法哦，大家对于这个医疗争议哦，相信大家有一些的了解了。那么除了我们在这个产生的一些事故救济条例之外哦，不管是产妇、幼儿、胎儿、新生儿这个因为生产导致的一些重大伤亡或死亡的结果或者是一些所谓的生产事故的纠纷，那么立法者也扩大了这些所谓的医疗事故还有就是争议处理法的一个适用范围包含了医疗不良结果，然后再不限于所谓的重大伤害或者是死亡的结果了，其实这是好事。好，除了这以外呢，我们大家也要回到我们的现场继续跟大家聊到的，其实在医疗争议处理上面，我们的现况到底现在是如何怎么去处理碰到什么样的一个困境可能让我们的民众呢可以一起了解，所以待回来的时候就回到台北地检署高淑梅甲事务官时间了。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开放023712920。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高淑梅假释官，上一个礼拜也是要跟大家聊到这个医疗事故预防跟争议的处理方法，也让大家了解这个医疗争议哦。其实呢，现在的一个现况，包含了一些困境呢，我们要让大家了解一下之外呢，还有就是一些法律的一个相关对规定，虽然它已经修法了，不再是所谓什么一定要有这个重大伤害或者是死亡结果才有所谓的理赔等等，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就是说他的这个可能在这个医诊期间呢碰到某些事情，到底这个会不会可以算还是不能算有时候呢就是说那个争议点到底在哪里，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聊聊，所以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跟网络上的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也先赶快来让淑梅假释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Hello
杨洋好，多谢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署官高淑梅。
是，当然呢，我们今天要来好好的聊一下哦。就上一次还在讲到，就是说大家可能现在已经对于这个医疗争议了解，也知道这个经过了一些修法以后，也不再限于这个所谓的重大伤害跟死亡结果，对不对？
对，我没有错。其实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法条的那个名称哦，它是医疗事故的预防及争议的处理哦。那所以说呢，其实我们是希望说，如果说有那个病人在对于自己的医疗行为有疑义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预防相关的情形发生。那如果真的不幸发生的话呢，就像瑶瑶刚刚说的，我们不再限于只是重大伤害的结果才来做处理哦，只要是医疗的不良结果，也就是说你认为可能就是医生在处断上面有一些不适当的行为的话，都可以用这个法律来处理的。
好，那当然在这个状况之下呢，我们让淑梅换另外一条线哦，然后我继续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刚刚淑梅讲的这个部分，因为刚才也在断断续续之中，那么刚刚讲到了也就是我们的医疗争议处理的现况。那其实我们常在讲到医疗机构跟病人之间，如果说他的资讯不对等的话，一定会出现状况，尤其是在医病期间，可能因为情绪方面，然后可能跟医生时间上没有搭起来，就变成是会有所谓的不良善的沟通。那再来就是医疗机构，常常我们在协商一些事物的时候，尤其是如果你没有白纸黑字，我只是这样告诉你啊，就变成说会有所谓的很多事情就推给，我有跟护士讲啊，我有跟来看诊的这个住院医师讲，可是有讲不代表说这个主治医师知道等等，就又变成是一个这个互相之间的一个不信任，然后呢再来一个就变成说会有问题出现。那另外一个呢也有一个状况之下，就是说医疗业务譬如说是雇主跟劳工之间的关系啊，那就可能是诊所、医疗院所，就不是大医院了。好，可能医生跟本身这个医事人员，好，那当然这个不是大医院的话，可能就是诊所。那当这个诊所出问题的状况之下，他可能就是说，那就是护士安排的啊，那就是我下面的住院医生，因为他是诊所，好，他最常看到的，比如说牙医，整形的这个诊所等等。好，那当然这个些都是有这个相关的规定啦，我们赶快再来请教一下，也是淑梅假释官。
对，我刚刚有提到了一个重点哦，就是说其实啊，就是在医院里面啊，跟那个病人应对的都是护士啊或者是医生。那如果说是以往的状况的话呢，医院的话一般来说都不会积极的出面处理哦，都会有那个医生还护士然后来对抗那个病人哦，所以说就会产生说病人的话都是处于弱势的方面，然后医生也没有一些资源可以提供，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哦。也就是说，如果说病人对于自己的医疗行为有疑义的时候呢，那个医院呢就必须要组成一个关怀小组。那这个关怀小组的模式大小的话，可能就会依照医院的规模大小来做一些不同的处理。 理哦。
嗯，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不过有一些相关规定哦，虽然不是像以往一样，好像一定要发生到死亡或者是有些伤害，对不对？
对。
那他既然开放了，现在卢小姐在问，你的开放的程度是在哪里？那个点，然后以及是不是要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收据啊，还是什么样的市政？
事实上的话，市政这个部分的话是确实有需要收集跟保留哦。但是在第一个阶段的话，我们是希望说还是可以进行双方的协调跟沟通哦。所以说在有这样的疑义提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医疗的医疗单位就会马上成立一个关怀的小组哦，然后让我们去了解说双方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子，然后进行一些沟通啊，或者是协助，或者是关怀服务。说不定其实病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就可以接受那个医院的说法。那这些相关的记录的话，我们也都会做一些保存。所以在前阶段的部分呢，还是希望可以透过说明啊、沟通或者是关怀的方式来做一个进行这样子。
嗯，所以哦，请大家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对不对？哦，不要说自己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呢，哦，可能这个，我觉得还有就是在沟通上面的误解上面嘛。
哦，对，没有错。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法律呢，它制定的最希望的目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防患于未然，在刚开始的时候病人有疑义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出一些适当的说明，避免进入后面的诉讼程序。
嗯，汤小姐想请教一下，她现在就是碰到这个所谓的医疗争议，她说如果既然修法的话，她要怎么样来去保护自己的权利，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刚刚所说的，如果说那个关怀小组的结论还是让您不满意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会先进入一个调解的程序哦。那这个的话是一个调解必须要先行的程序，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针对那个病人所提出来的异议来做一些回应跟排除。那这个过程的话，全程都是会保密的，然后也不会把相关的资料泄露给别人。然后呢，我们也会强化就是当事人一定要到场的义务，让那个医师的机构可以积极的参与，免得就是资讯的不平等啊，或者是地位的不平等，然后导致病人的权益受损。
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您刚才讲的汤小姐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是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调解的话是自己要去申请法院调解委员会，还是说是要由谁来去做一个申请？
这个部分的话呢，如果说你有提起诉讼的话呢，其实法院就会直接的帮你们就是那个依附管辖的调解委员会做一个先行的调解，不用再自行去处理这个部分，法院的话就会帮你们给处理好了。
嗯，是，所以当这个发生医疗纠纷的时候，基本上不是自己去法院，对不对？
对，就是说，如果就是就调解的部分啊，还有说在沟通的部分的话，其实都会有相关人员的安排，
都会有人介入吗？
会有介入，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医疗争议的调解委员会，所以这个委员会的话会做一些相关的处理。
嗯，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哦。就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个要相信了。然后呢，我觉得常常发生的就是在开刀的过程，对不 对,
对，
或者是说有一些小诊所，现在最容常见到的都是整形美容比较多。
对，真的是这个部分真的是很大。
这个该怎么办呢？
所以就是像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像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如果你在一开始有异议的时候呢，就是必须要提出自己的那个疑惑，然后这个部分的话才可以有利于一些证据的保全，或者是第一时间的那个证据收集这样子。
嗯，
那如果说沟通协调是有效果的话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共识，然后就可以不用进入诉讼阶段。如果还是很不幸进入了诉讼或者是调解的阶段的话，起码就是我们有握有相关的证据。
哎，我觉得真的耶，尤其是那个林小姐说，像如果要去做这个侵入性的医美的话，要怎么样来会对自己比较有保障？
当然的话，就是其实在那个做这些手术行为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同意书。那其实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那都是很自私的规定。但是事实上的话，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比较细微的东西的话，针对你的个别手术的话，还是要再稍微留意才可以签名。不然的话，其实如果之后发生纠纷的话，就是医院啊，或者是相关的诊所的话，很容易就会拿你已经有签署，他们已经有告知这个部分的话来做防御。
哦，是，所以哦，这个还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对不对？
对，没有错，就是说，其实不要觉得说啊，它只是一个例行公事，其实自己还是要清楚一下内容到底是什么。
哎，我觉得这很重要哎。我觉得如果说自己如果又不是很清楚的状况之下，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对，没有错，所以自己的权益还是要自己去保障。
是，这边是这个是卓先生想请教一下哦。他说通常在做这个医疗争议调解的话，当事人一定要到现场。他如果是受到这个心理上的障碍，他没有办法自己去，可以吗？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你如果没有办法亲自到庭的话，你是可以委托代理人到的。那其实说法条会有这样子相关的规定的话呢，是就是要排除说可能医疗单位或者是相关的诊所啊，就是不理不睬的行为。所以它主要的规范目的的话呢，是在针对于医疗的机构方面。那如果说是病人这一方的话呢，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到庭，可能可以跟调解委员会反映这个部分，或者是请代理人出席都是可以的。
他说这样子的话会不会说不清楚？他现在他比较担心的是这个。
哦，对，所以说其实呢，为什么我们会刻意医疗机关到场义务呢？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就是不然就是会有瑶瑶刚刚所说的可能会说不清楚的情形。所以说其实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到场，但是你可能那一天刚好没有办法的话，其实都是可以跟调解委员会来反映的，那大家可以再约一个时间。
如果你真的不行的话就是你可以请教一下就是比较专业的人员了，不然就请专业人陪你一起出席啊。对对，这方面比较懂的啦。就因为这个部分可能不是我们就说一定要这个强迫当事人到场，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心理上面的问题还是要克服嘛，对不对？
对，没有错的。那当然就是最了解按相关的那个过程的当然就是自己嘛，如果自己可以出席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说真的有困难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反映出来，然后大家再来做一个协调。
这边是吴小姐问说，请问一下，如果是这个医疗争议这个协调不下去的话，那到时候这个原本的医疗纠纷是就已经要判，如果说这个又没有赢的话，现在可不可以上诉等等，这个可以作为依据吗？
没有错，瑶瑶就讲到了一个修法的重点哦，就是说其实你在进行调解的过程中，所谓的调解就是可能双方各让一步嘛，那你可能就会怀疑说，那如果之后我调解没有成立，我之前让步的部分呢，是不是就已经确定了我之后在诉讼上面就不能够再主张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哦，如果说双方的调解没有成立的话，在调解当中所做的让步哦，我们可能就是不会算数，我们就会回到了原点，然后让法院呢去进行相关的判断。
所以有很多人都还是搞不清楚，对不对？
对，所以很多人就会担心说，我现在跟你坐下来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是不是就对我的权利造成伤害？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请大家这个还是要放轻松啦，对不对？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对，提醒大家的就是刚刚瑶瑶说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哦，就是其实自己的权益要自己保护。如果你有任何的疑义的话呢，其实就在适当的时间要赶快的反映出来，这样子呢，不仅自己的权益会受到保障，相关的证据的话也比较好保全哦。
是，也要非常谢谢呢，台北地检署高淑美贾事务官哦，淑美贾事务官解释这么清楚，就觉得那个权利。权益跟权力我们两个已经讲那么用力因为我们两个从来不会那个台湾狗语啦所以呢我们已经讲那么清楚请大家权益跟权力自己要把握
对，没有错，
尤其是已经修法了，也告诉你了这个医疗不良的结果包含了一切的一切不再局限在这个重大伤害跟死亡结果了好，那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淑美，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拜拜。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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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那安呢
那安呢
那安呢，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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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 官员，好，为了呢有效的遏止这个毒品危害哦，那当然呢这个最近的检警调一起来这个打击打诈，然后那个查会反会哦，那当然还有一些呢这个提醒大家的这些跟毒品有相关的。那最近呢有一些警局的官网呢，像这个台中市政府的警察局，他就有增设了一个检举毒品案件平台。那么在北区的部分，台北地检呢也跟我们的各个辖内的这个所谓的警察局还有派出所也做这样的一个连线，就主要就是说让民众可以在社区呢，你若闻到那个飘散的异臭味等等的一个异常，基本上简单来讲它就是跟毒品有关系。好，那人家常常说我是狗鼻子，对，从以前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我的最厉害一点就是不是 HIV， 这是我的专业跟性侵，但是我觉得我的鼻子很灵，对，很奇怪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诶，我就是那个鼻子，那个真的是那个应该是闻过齁，那个很，人家是过目不忘，我是过闻不忘，对，这很怪。所以那个常常教授啊那些都说叫摇闻，我说你看那个很臭的东西就叫我闻算了。好，那当然呢这就是说基本上呢这个我们要让大家有一个概念，而且我告诉大家哦，现在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想要赚钱吗？不要想到一些歪的。这样就可以赚钱了，这只要不是破案，检举有破案，好，最高可以获得1000万，真的不要怀疑。而且呢，基本上呢，已经有三位有领到奖金了，好，没有到那么高，但是呢，基本上呢，我们基本上这个都是不会有这个名字外泄啊、外漏的一个情形，因为它这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封闭式的哦。那因为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全民一起来打击投入这个打击毒品的行列了，因为你唯独阻断这个毒害才有办法维持你的家庭。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家庭已经年龄层越来越小，影响的不是这个自己个人吸毒的吸毒者，尤其是爸爸妈妈，而且很多的爸爸妈妈呢是被子女打不敢说。好，这是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而且这些爸爸妈妈有些是高知识分子，甚至有些是老师，而且甚至有些都跟我差不多大。然后你看到他们的全身伤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怎么会你一直常常跟我在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你都不愿意，难道你都不愿意把这件事情让这个我们有办法的人想办法去解决吗？好，这点就是让我很生气的一点。那当然呢，这件事发生以后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在我把这件事跟我们在会议上提出来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去关心。那等于是说你要去关心一下你的朋友，然后甚至呢你的这个左邻右舍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它其实不是已经局限于好像是老来得子啊，或者是家里只有生的少，是，这是其中一点。那再来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去让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如何去及早去戒掉毒瘾，这才是一个最根本的。人家说要治根不是治本啊，本只有在最前面一端哦。那当然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很急需，然后呢就是说很简单，我们就是你可以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叫做检举毒品案件平台，然后你把它按进去的同时，它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全球资讯网，好，在各个的市警局，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你把人事实地物，你不用担心你的个资，也不用担心人家会知道，好，然后你基本上我们都让你匿名，好，你不需要就是这个好像一定要你的本名，没有，我们在急需的去处理这个案件啊。如果说你已经觉得是这个已经是有点over 了，比如说你知道他可能是已经伤及到你的父母亲了，可能这是家里我们就是有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弟弟不敢讲哥哥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弟弟又是国小生，他弟弟只敢跟谁讲，同学讲，后来是透过同学的妈妈来跟这个学校的老师反映，才把这件事情知道的，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那目前我们的这个检举管道很多元化哦，有110，有1999，那 简单来讲呢，我们有这个检举毒品案件平台，不管是哪一个管道，你就可以很轻易的，像今年已经发出总共20万，就是这两件。那这两件呢，呼吁大家，就是说我们会看那个毒品的克，就是几公克，不管是 K 他明也好，甚至呢这个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我们就是有分级数，所以最高的话基本上就你会拿到1000万一定是海洛因嘛，简单来讲就一级二级嘛，公安非他明的部分。好，那这两件呢都是化名，然后化名为什么一个是15万拿到这个奖金，是因为他闻到那个味道很臭，原来是在制作毒咖啡包。好，而且是在家里分装，你看哦，还不是制造哦，分装那个味道就这么臭了，然后再追溯到上元，所以获颁15万。那另外一个小李呢，是帮助举获 K 他命哦，就是获得5万块。好，就是说你就看你的那个量跟那个主要的东西。那当然呢，民众如果你发现的话，你可以透过我刚才讲的，那简单来讲我告诉大家如何发现，好，这样比较快。譬如说你住的隔壁本来就没有人住，可是呢你就会听到一个嘻嘻口口嘻嘻口口，很像那个洗衣机的声音，齁，那个洗衣机的声音你会以为他在洗衣服，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个就是在过滤，哈。那而且呢，它会装一些遮光，因为通常这个制毒的过程中是不见光，你会觉得说天哪，它是个毒品诶，对，它就是一个不能见光。OK， 好，那不见光或者是有隔音设备，但是你还是会听到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你看我认为我都会学给你听啊。第二个就是你的住户呢，你会发现诶，他以前都是容光焕发，或者最近很憔悴，然后作息呢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好，然后呢出入有点复杂了，你可以关心，甚至你可以先观察。那第三个就是常会久久，就是你进电梯有那个臭味，或你在某一层，好，就是塑胶烧焦的味道，或者是那个化学药剂哦，那个基本上他会用香，譬如说他会点香啦，他会点香精油，可是我跟你说，那个绝对让你可以闻得出来，是因为他夹杂一个很臭的刺鼻味，那个臭齁，你会觉得是一个恶心想吐。你一般的香精啊再怎么喷你不会想吐，可是当你会有想吐的时候，对不起，它就是去掩盖那个塑胶味，所以它会衍生到你会想吐，好，那是人的反应，就是这样大家了解了吧，好，会了哈，好，想要赚奖金用正确的方法哦。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